好，我们所敬爱的，我们 CDCM 的教牧同工，还有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大家平安。那我很感谢主，很感谢主，也谢谢教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的主日里面分享我还有希望之家的一些事工。我在这个时候特别代表希望之家的全体老师、同工、孩子们向你们说声谢谢。就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会在这个时间利用一点的时间与你们分享希望之家的事。好，下面一张。啊，这是我这边是右边的这个照片，是我们隶书的一个民族的服装。那左边的这个图呢，是我们希望之家的今年年初刚刚拍摄的一个照片。好，我首先会介绍我们希望之家与传人基金会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就因为有传人基金会的会长周老师呢，我在三年前在仰光服侍的那一段时间，他有到缅甸仰光那边训教。我有偷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是刚好在神学院做教务主任的助理，所以呢我有机会跟他接洽，有交流过。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面认识了传人基金会的周老师。之后我离开仰光之后呢，我们在很多事上，我在这边的开展发展的事工上，我常与有机会跟他沟通交通，与他一起祷告，结果我们就一起走上了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在很多方面上他们给一些的指导还有教导还有那个资助。对，下面的时候我会详细的分享。好，下一张。好，现在我想整个世界的人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缅甸。特别是缅甸呢，过去2月1号开始呢有缅甸政变，所以从新闻各方面上我们看到缅甸政变以来很多很多很多方面的改变。另外一个是疫情，因为缅甸总之它是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面，很多人呢比较关心我们的政变跟我们的疫情。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过去一个月前呢，我们希望之家有四位老师，有46位的孩子，我们有总共住在这个家有50个人，结果我们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有22位。透过教会，透过很多牧者们的代祷，上帝的怜悯和医治让我们度过了这一次的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我想这也是上帝在我们希望之家所做奇妙的工作。也特别谢谢你们在祷告中的纪念。所以我今天晚上开始前主要想要见证的就是缅甸的政变，很多的学校不管是中文的、缅文的、英文的学校都已经关学了，已经停学了。在这很不方便的时代里面，很多人想要用想要上网课也没有办法上。但是我们希望自家的孩子仍然能够在这个地方透过老师们的教导，也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好的学习。所以呢政变跟疫情都影响不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服事。所以我开始前呢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见证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美好，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好，谢谢，下一张。这是刚刚有老师们的介绍。我本身是傈僳族，那我在2010年呢在缅北腊戌圣关完成了中文的高中学业。我毕业之后呢我就到新加坡的一个餐厅餐馆去工作。我在工作的时间呢，我很感谢主，每一个主日都有机会到教会敬拜。在某一个主日呢有一位牧师就从国内宣教回来，他在主日的信息分享里面，他就呼召 新加坡的一些教会的青年人起来，要到国内去宣教，圣诞的短宣队这样。我当时听到牧师的呼召，他说他国内很需要宣教短宣队或者宣教士。当他分享到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当时呢很愿意起来说，我愿意回应说，我想要参与这个事工，这个服事。但是那个时段呢，我们刚好在工作的时间，真的很没有办法放下工作去嘛。另外呢，那个时代那个时间可能我们也出不了其他地方这样。我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祷告，我说上帝啊，国内需要同工，需要短宣队，需要宣教士。我们缅甸这一块土地呢，被封闭这么几十年的这个佛教国家里面，也岂不是需要很多的短宣队，很多的传道人吗？当时那个时代呢，还是很封闭的国家，很多外国的牧者们不能随心进进出出缅甸的那一段时间，我就在当场呢，我说这是肯定是上帝在呼召我回去为这块土地，为在这块土地上为主摆上，为主服侍这样。我就自从2010年去了六个月之后呢，我就再一次的回到缅甸。好，下面一张，我就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2011年2月份呢，从新加坡回到缅甸，我就进入了缅甸仰光的一所基督教传道人训练学院。我在那边接受了4年的神学装备，我2016年5月21日正式毕业。我毕业之后呢，很感恩，因为当时缅训神学院院长还有那边的教务主任呢，就希望我留在那边与他们配搭服侍一段时间。我想这一次让我在服侍的那个开始要服侍的时候，上帝给我特别另外一个的机会，与那边的师长们一起学习服侍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在仰光教会还有神学院配搭服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偶尔也有机会回到就是南扎拉，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一个家乡。所以我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我都会看见教会还有我们村里面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习惯。好，下一张。我想这一次上帝呼召我之后，用神国度的眼光，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以前我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看见我们这个村里面或者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习惯是这么败坏。当我真正的认识了上帝的呼召，我接受神学装备之后，我全时间走上这一条服侍道路的时候，当我用属灵的眼光、国度的眼光去看这个村里面的时候，我每当回到家的时候，我都看见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般教会所谓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传统式基督徒，一个挂名基督徒的家庭背景，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孩子。你看很多基督徒他们已经受洗，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已经被黑暗的势力已经笼罩。很多基督徒会抽烟，会喝酒，甚至会吸毒，有的人呢会甚至会私奔，有的人呢就还没有结婚就同居这样。甚至也有很多小孩子青少年呢14、15岁12、13岁就会吸抽烟。这也是不能怪孩子，也可能是家庭的父母的一个影响。小孩子生下来后，父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小孩子的面前抽烟喝酒吸毒，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做这一些。所以呢这一些小孩子呢在这样的家庭情况下，导致他们也有一些影响，所以很小的孩子都会抽烟喝酒吸毒。也有许多成年人因为吸毒有的中毒而死，有的一些弟兄呢被抓去坐牢。 当我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联想到主耶稣讲的段话，他们就像那些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为什么原因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山区的一些教会同工是没有薪水的，所有的同工要做自己的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很多家庭呢只顾到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工作，那很少有人去探访去关怀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人很久没有来教会，牧者们也很少去注意得到这样。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呢，我想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些人再一次挽回，再一次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当时有的一个很大的负担。你看这一帮小孩子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他们就是这样长大。好，下面一张。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常常宣告，我们常常很喜欢读，很喜欢背，很喜欢唱诗篇23篇，我们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但是这一帮，我们村里面的这一帮，我们附近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缺乏？他们为什么不能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有的很多家庭呢，就因为家里面贫穷，导致他们吸毒，导致有离婚，导致有家庭破碎，有很多小孩子有父母，但是他们有如没有父母的孤儿。所以这一帮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缺乏？主要原因，他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们离开了牧羊人的视线，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呢，这些人看起来就很可怜。好，下一张。所以这一帮的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家庭背景简单分享，就是他们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有人是文盲，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像我爸爸妈妈就这样，我爸爸妈妈除了隶书文他什么都不懂，中文缅文都不懂，但是我爸爸妈妈是感谢主，他有那个远见，我从小他们就把我送到中文学校、缅文学校，让我在小的时候就有机会上中文学、缅文学。所以我本身是隶书，但是我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口有力的这样中文语、华语，那是从小有机会读书这样。那现在很多山区的人，我附近的很多人，有很多的人是没有机会上学，就因为每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就不懂得分辨，太多孩子是不好，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每一个家庭有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有11个家庭都有好几个这样，就生了很多孩子，就没有办法好好去教养。他们有一些呢就吸毒，有一些呢因为又家庭不和睦、家庭破碎这样，就很多孩子又无人去照顾。所以呢，小孩子又缺乏教养，又没有机会读书，所以这一帮小孩子很可怜的缘故，我们也看见他们很可怜，没有牧人般的养，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工作。好，接下来下面一张。所以我们希望这家当初的成立是我在仰光服事的时候，上海国内有个姐妹就透过微信来认识我，之后他们每一个月的拨2000块人民币给我，他就跟我讲，他没有见过我，他们也不认识我，他就跟我讲，曹传道，我知道缅甸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我每一个月很感动，给你2000块，你可以任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我当时呢，收到这个2000块钱的时候，我有到孤儿院或者老人院、盲人院，我都有去帮助过这样。他连续给我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就有个很深里面很深的感动。我想我们南加拉村里面，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个意向，跟我们有个负担，以后想要做一个这个儿童教育的工作。就因为这一些所谓传统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心里面很盲目， 很多牧师传道跟他们讲传福音，他们就不信，他们就不能离开那个黑暗的势力，被那个捆绑得很紧。所以呢，我心里面就有个负担，我说既然不能挽回他们的家长，我们要挽回他们的孩子。所以我自从我们也有祷告跟我们有这样的意向和负担时候，刚好碰到这个姐妹，我就跟她分享，我说可不可以用你这2000块钱呢，去帮助我们教会的一些孩子，贫穷的孤儿或者吸毒的父母吸毒的孩子。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好啊，常转到你这个意向这个负担很好啊，这样。她就问我可以支持几个，我说给提供她吃住，提供她读缅文书中文书，这样可以提供7个孩子这样。他就说很好，就你就找7个孩子资助这样。刚好我就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们教会的同工，教会的2位同工就去教会就去面试。刚好那个时候面试了12个孩子，也不多也不少，就像当初主耶稣招门徒一样。结果怎么做呢？这12个孩子呢，一个都不能让他们少，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背景很特殊的，都不能让他们回去这样。传道人就跟我讲有12个要怎么做，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要凭着信心走，可能2000块来支持，2000块人民币支持这7个孩子，可能会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但现在变成12个，可能要吃得简单，要穿得很简单，主要是要给他们上学这样。结果传道人他们也接受，就把孩子12个孩子呢接到他们家，他们家就没有那么多的住的地方，我们就临时租借了这个现在看见的这个房子。我就跟那个上海的姐妹说，我说我们现在需要临时扩建，要怎么做？他就说他再拨1万块人民币给我，我们就临时建筑了这个家。之后呢，我们临时建筑了厨房、厕所等等呢，就把12个孩子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开始是这样，我们就召集了。其中有孤儿，有父母吸毒的，有像爸爸妈妈带病的孩子，无人供养的孩子，我们就把他们接到希望之家，就全人的给他们栽培，这是我们开始的一个状况。好，下一张。那我们希望之家成立之后，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爱人如己。我们要去爱那些可爱的，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对于他们家庭的他们生活背景来讲，他们都不可爱，他们都不听话，但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使命就是这黑暗的这个被黑暗笼罩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光，把福音带给他们，让每一个到希望之家的孩子，让他们第一个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从我们希望之家训练培训出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一些神国度的工人，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跟我们的一个宗旨。好，下一章。这是我们刚刚初创始的一个男女宿舍，就是他们的孩子的住的地方，虽然住的很简单简陋，我们吃的穿的都很简单，但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小孩子们在这个地方都是很幸福的。好，下一章。这是我们当初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老师们带领他们晚上有读书，有老师们教圣经背经句，另外呢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一起跟他们用餐，这是我们的开始的一个我们的运作活动。好，下一章。我们现在很多人看见的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新的这个住家，却很少人知道现在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以前我们刚开始的住家。我们为什么要买一个新的住家呢？我们就看这个视频就知道。这个是我在仰光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发给我这2张照片。这个是栗书宇的，这个栗书同工跟我讲的。 好，视频完了是吗？这两个视频呢，我在仰光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工就发给我，他说曹传道很快为我们祷告，他说现在有一场大风雨把我们屋顶都已经吹走了。我就当时跟那位同工讲，快快把小孩子放到床底下，叫他们在桌子下面或者床下面躲避一下，不然那个上面的瓦片掉下来呢会要人命的。这样我就当时呢也为他们祷告，之后呢把小孩子安顿好之后呢，我就把这些视频呢在不同的微信里面发给不同的老师同工们看。这样好，下一张。结果这一幕的视频呢被一个忠心良善的上帝的使女，就是传人基金会的会长周老师看见后，他立刻为我们祷告，之后也给我们鼓励，也把这个视频跟消息呢发给不同的人，之后跟我有一个很好的交通。祷告之后他也很感动，他说曹传道你做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仰望主，用信心去开始这个工作。结果他把这个视频发给一位上海的姐妹，不久呢这个透过圣灵的感动，上海的这位姐妹就跟我们讲，你们现在这个房子是租的，又是建筑的，不是很牢靠很危险，你们可不可以买一个家或者住的地方，给孩子搬到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他愿意为我们买。这样很感谢主，在2019年的年初他就拨款给我们，我们刚好找到了这个家。这个现在你们看见的这个家是很靠近缅文学校，可以说在这个村里面的一个市中心。这样这个家是有一个华人老板建好这个家之后，我听说这个家闹鬼，我也不是很清楚知道，但是南加拉是很有名的，这一家是闹鬼的。这样刚好我们就那位姐妹就跟我讲，曹传道如果有适合的家你们可以买，我愿意奉献。这样当我要买这个家的时候，很多人讲老师那个是有鬼的，我说有黑暗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我们有光的人要去。这样我说我们不怕，他愿意买我们就要买。这样结果我们就在2019年年初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之后我们稍微做了粉刷，这个家是已经有26、27年的那个年限，那我们粉刷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3月16号呢我们正式入住。所以非常感谢主的预备和为我们超出我们所想的。好，下一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比，这个是初创时的一个家，另外呢这个是有如昔日的以色列人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很好的迦南美地。那我们也在3月16日2019年正式搬迁到新的居所里面，这是粉刷后的一个建筑物。好，谢谢，下一张。我在这个时候特别会介绍传人基金会跟我们的一个合作跟我们的一个工作上的配搭。传人基金会的会长周老师呢常与我们在电话上有很好的沟通，也常常鼓励我们，也常常在我们这个事工的发展上给予指导，还有给予很多的鼓励。周老师呢他是多年宣教，还有多年服侍多年的一个有经验的牧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长辈带领着我们，我们常常在他的一个指导下，一个指引下，我们在慢慢的开始这个工作。另外呢传人基金会也给我们在主日崇拜或者主日学上有很好的教导，他们也过去也带几个短宣队来到我们当中给培训给教导。那另外呢他们也传人基金会也常常教导我们同工老师们，让我们仰望上帝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上帝会供应，我们不是要依靠寻求人，我们一定要寻求上帝。这也是传人基金会常常教导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另外呢也为希望之家在提供实质上的一些需要，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有的床啊 冰箱、蚊帐、书架、电视机，还有我们的发电机，另外我们需要的一些维修上的一些增添，物质上的一些需要，他们都有在提供。另外呢，自从2019年4月份开始，我们的老师同工的生活费都是由他们都是由传人基金会在资助我们。就因为有传人基金会鼎力的资助，我们现在孩子能够在这么多的老师的教导下，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好的学习和成长，这也是特别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也透过再一次呢，就是透过传人基金会的会长，让我们认识了 CBCM 的主日学教牧同工、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们。这也是因为透过传人基金会认识的很多资助我们的人。我在这个地方也特别要谢谢CBCM 的教会教牧同工、弟兄姐妹，你们过去有给我们两个孩子的一个资助，特别要谢谢你们，你们一直的祷告，你们一直的支持，也让我们在这个远方的同工们有好的一个教导，还好的一个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生命品格各方面都得到改变。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非常谢谢 CBCM 的教会给予这样的一个机会跟给我们的一个资助。好，谢谢，求神纪念。下一章我们成立希望之家的主要的两大个目的，就是对外我们是要教导小孩子们要活出一个让爱走动的那个生活见证，所以小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穿、免费上学，这是因为上帝的爱感动了很多国内外的爱主的弟兄姐妹的支援，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有好的环境、有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到这里的小孩子，我们常常也教导他们，让他们去用这样的爱，领受了这样的爱，也要活出这样的爱，去关心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收到一些口罩啊，我们都会到不同的地方，等一下我会分享照片，会去关心关怀有需要的人，这样也会关心那些身体软弱的、身体带病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去帮助他们。有一些我们会送他们到医院，我们有医疗费的，我们都会尽量配搭他们，用一颗爱人的心去帮助他们。另外呢，我们也带着小孩子们到不同的地方，假期的时候带领他们去献诗，在教会去配搭服侍这样。另外我们对内的一个栽培呢，我们主要很注重的就是他们的教育。我们不是单单给小孩子们在这里提供他们吃住，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小孩子们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学习中文、缅文、英文等等。另外我们还更注重的一个就是他们的领命，让他们在希望之家领命得以成长，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主，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很注重，所以每天让他们有祷告、读经、背圣经等等，也让他们在希望之家学习服侍，比如说领诗啊、诗情啊、翻译啊，我们都有安排他们做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很注重，就是栽培将来的同工，就是装备同工。很可能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孩子，以后上帝如果拣选呼召他们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牧师传道同工从我们希望之家出来，这是我们成立希望之家的目的跟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愿望。好，谢谢，下一章。这是我们目前希望之家的群体合言，就是孩子有46位，有全职同工，传道人有2位，中文老师2位，缅文老师1位。好，下一章。这是两个对比的视频，右边的我左边的是我们他们刚进入或者还没有进来，我们去他们家面试的时候拍的照片，另外一张是我们现在今年拍的照片，这样是两个视频，不一样的视频，可以播放看看。好像没有音乐声音。 你们那边有音乐声音吗？好像没有音乐。
要选那个一下，要选那个 video 的那个，要选那个 computer 那个。
哦，要 share 那个 sound。
对，要 share 那个 sound， 那个 sound 没有 share 的话就听不到。对，出。志军如果要的话，你肯定要重新 share 一次。你 share 在 share 的时候，你要选择要把那个 video 那那个 audio 那部分也 share 才行。
对，可能需要，因为我有些声音在里面。
对，最近就是你 share 的时候，你要选那个 audio 那一部分也要一起 share 才行，不然的话就会只有那个 image 没有 voice， 没有那个 audio 的部分。对，要 unshare 然后再 share。对。对，跟我先，我先学
那个，我们这边。那
弟兄是在家呢？对，他就是在家，他已经有一个 file， 他直接在下面 share。你可能必须要先重新先 stop sharing， 然后重新 share 的时候，你选你的那个 screen 的时候，你要同时选一个 audio 才行。对，你重新 share 的时候，你要选一下有 audio 那一部分。
那个不是那个字本身它是选，然后
有个 check mark， 对，他选才行，选完就不行。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声音。对。曹传道，还是你要试试看你那边直接 share 吗？
啊，好的，我这边试看。
那志军能不能麻烦你先 stop sharing 一下，然后请
好的。
我好像这边视频关了，对吗？
你现在没有 share 任何东西，对，你的视频也关了，对。对。你的视频现在看到你了，可是没有看到你要 share 的那个 file。
对，我现在可以了，对吗？
现在有没有看到
它要按箭头啊，那个朝上的箭头。
Okay. 现在应该
看到我的，
看到了，现在可以看到了，对。
啊，波看声音会不会出来？
对，现在才能看到说怎么样，对。现在可以看到，现在您可以试试看波看它能不能
声音会出来，
对。
好像我找不到放的地方 ，sorry。OK。
有把你的图标放在对下面。
对，就在
那
边。
对，
我
没
见
到。
看不到那个 display 的那个。
哦，
现在有吗？
可以。
那还用口？
有声音吗？
还是没有。
这个 sharing 怎么？
通常你 share 的时候，你要选择有一个，在你选那个 screen 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是有 audio 的那一部分，你要把那个也 click。
可以吗？我这边是有。
我们这边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没有，除了您讲话的声音之外，没有听到那个 video 的声音，对。
video 的声音听不到。OK， 我这里是主要，好，这样可能我需要发视频给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上传这样。好，这是一个对比，这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个对比。我们这里的孩子呢，我们只要接受他们在这里作为希望之家的孩子，我们的要求就是让他们改一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就是要恩。我们为什么要希望他们改一个恩字呢？就是要让小孩子们来到这里，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有机会住在这个地方，有吃有住有免费学习，这是上帝的恩典。希望他们以后到老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到老都不偏离。所以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把他们的名字改了恩字。所以恩静、恩俊、恩友、恩好，我们都有个恩字。这样，这是小孩子的名字的特别的背景。这恩娜，这恩恩恩，这个恩师，这个恩音，恩菊，恩朗，
看字典
上那个。好，这两个是我们相对的视频，这是来希望之家之前，这是来希望之家之后，孩子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改变。好，这是我们希望之家的孩子们的一个生活动态，这是我们在现在中文学校、缅文学校停课停学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老师们在希望之家给他们全人的栽培，主要是给他们上中文的课程。这是我们希望之家在老师传道人们的带领下，他们每天要需要有祷告，需要读经，需要唱诗，需要敬拜，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的训练，也让孩子们从小就去那懂得过一个感恩或者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做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收到一些旧的或者有一些旧的电脑，就是有一些电脑是都已经没有办法打开，但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们有机会摸摸看，有些孩子电脑电子前他们在家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见过， 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有机会见见。所以有一些电脑是已经坏了不能用，但是给他们学习这个摸摸看电脑这样。我们也计划三年后找一些同工给他们有初步的认识电脑这样。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的计划。这个呢，我们买希望之家的这个场地，当时我们有12个，之后呢我们又增加了8位这样，我们就有20位，连老师同工有24位。当时我们买了这个家的时候，感觉这个场地都很大很大这样。但现在一直有很多的小孩子需要接受，需要来领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46个孩子，那我们加上老师同工将近50多，那这我们现在这个场地是非常窄。现在他们往的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把它扩建了，临时建筑了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呢，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也让他们有不同的用不同的玩具呢，给他们在这个地方玩耍这样。这次呢，我们也带领孩子们操练他们劳动，比如说大扫除啊、洗桌子、凳子、地板、水沟等等，我们都老师有亲自带入他们去做，这样也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去学习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另外，我们也操练每个孩子，小的孩子都有个大的孩子做他的组长，做他的哥哥姐姐。他们的被盖，他们的枕头，还有他们的所有的衣服服装，他们都要自己洗，这样会带着大的孩子会带着小的去做，无论清洁洗碗还有浇花水等等，都有孩子带入他们去做这样。另外呢，我们也训练孩子们种植各种的蔬菜呀，用现有的场地租借了一些场地，也每一个季节呢，我们都会种不同的蔬菜，也让孩子们在这个地方学习一个种植的一个技能。另外，这个我们也带着孩子们每一年假期带他们出去外面郊游，带着他们去外面崇拜，聆听上帝的话，也给他们带着在那边玩耍，之后一起去聚餐，这是我们的郊游活动。另外呢，我们疫情的政变以来，传人基金会很关心我们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小孩子的学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网络不稳定的缘故，我们都停止了好几个月。在年初的时候呢，传人基金会会招很多国内国外的老师，给我们小孩子上中文，从网上上中文课，主要就是上健康城市，中国的一些历史背景、写作及画画等，所以这是他们当时上课的一个背景。我们也祷告中，如果缅甸的政变跟疫情很快结束，我们也仍然会邀请传人基金会的同工们继续给我们小孩子在这个方面上的教导。这个是我们带着孩子们到不同的地方，山区分发口罩，因为很多人不会注意，所以一传二传三，一直把现在疫情传的我们这个地方都很严重，所以我们也让他们懂得爱护自己，也爱护自己的国家这样。另外，这是我们主要去关心同工的家，这三个家庭是我目前的同工的家庭。我常常也跟同工们讲，我们服侍主的人不能去跟外面的世界对比。现在很多公司，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教会，同工工人的薪水都已经调整。为什么原因调整？缅甸政变跟疫情以来呢，很多的物价呢上涨。像以前我们用100块钱买一瓶油，现在必须要200块这样，它涨了一倍这样。所以很多公司、很多机构、很多工厂都调整了薪水。但是我们这里，我跟同工们讲，我们不能跟外面的人比，因为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给同工们调任何的薪水，我们就补助用主的爱买一些大米、鸡蛋、油啊，去补助他们，这样也让同工们懂得用信心的生活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的信心的教导同工们走信心的一个路的功课。这是我们另外的在村里面的一个福音工作。 我刚刚也分享过那个村里面的一些事情况背景。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的一个村里面住了很多傈僳还有华人景颇族等，他们三分之二以上是传统的基督徒，就是他所谓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会吸毒抽烟喝酒这样。所以我们2020年6月份开始就带着希望之家的大一点的孩子呢去那边教导这小孩子们识字福音，要把全部人接到我们希望之家。我们住的有限，我们吃的有限，我们生活费有限，所以我们只能说辛苦一点，每一个周末带着童工孩子们去那边给他们做教导，希望每一个周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教导，希望这个小朋友们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不太去在乎家里面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单单定睛仰望主。这是我们在做的另外一个工作。村里面的很多这帮可怜的孩子就因为父母吸毒，家里面的孩子呢无人照顾嘛，所以我们这一次去用主的爱去做了一个关怀的工作。这是我们去年以来传人基金会的同工们，他们看见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因为他们有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比较了解，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讲可不可以用一个养殖或者种植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因为他会吸毒，因为他曾经种鸦片烟，种大鸦片之后呢，他们又买一点卖一点赚一点又吃一点，这样就导致这个毒品捆绑，没有能力再走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去年呢传人基金会给我们买了1000只小鸡，我们在那个地方给5个家庭，就是不有吸毒又爱主的家庭给他们养，也要让村里面的人看见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现在不走这一条吸毒卖毒的，我们也可以走这个养殖的这一块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在初步的做这个，今年我们也买了一些猪也给我们村里面的人去养，这样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代替他们买毒品卖毒品种毒品，这样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过一个陶祖喜悦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后的事工的展望。我们现在是在招募还有在装备一些有教导还有恩赐的同工。我们做这个希望之家的工作，我们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找同工，我们是透过经过祷告正式的跟他们有核对谈话之后，他们真的要有一颗爱心爱这帮小孩子的心跟有负担的同工，我们才能够接受他们做同工。另外呢我们也在用一些养殖啊种植的方式呢，把这些传统式的基督徒让他们有个改变跟回转的机会，过上一个新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做的另外一个最后一点呢，我们的一个祷告呢，我们南加拉这个村呢有高中，缅文的高中跟缅文的大学，因为它是这个是小村子的缘故，我们要读高中跟要读大学是必须要读到纳叙的大城市，所以我们这里离纳叙呢大概有坐车的话2个小时左右，那个地方呢有高中还有大学，这样我们也有在祷告仰望主，主若许可我们会把这帮孩子呢在南加拉给他们读好缅文的高中中文的初中部之后呢，我们下一步我们会把他们带到纳叙去，让他们在那边完成高中和大学。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工作展望就是我们去那边会开拓一个希望之家的高中还有大学的教育事工，所以这是需要上帝的许可，也需要我们特别的祷告。所以再过2年后我们就会有初中毕业的孩子，我们必须要到纳叙。如果去纳叙，如果去租家或者是去那边住校这样的话，费用就会蛮高。所以呢为了长期的计划，我们不但把孩子呢 给他们初中高中毕业，我们也希望他们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呢能够到社会里面真正的稳稳定定的过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的祷告和我们的一个意向。至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在希望之家服侍的这几年，让我深深的领受到，一个孩子就像诗人所说，他们在一个上帝话语里面，渴慕上帝的话语里面，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生命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在希望，他们这帮孩子来到希望之家，由传道人老师们的带领下，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圣经神的话，也在老师们的监督下按时完成他们的学习作业，也让他们有机会常常聆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得以改变。有一些孩子来到希望之家的时候会偷会撒谎，也会讲很多肮脏的话，但是透过老师们的耐心的教导，让小孩子们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品格都得到很大的改变。我想这是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所以导致他们的生命也不至于枯干，反而现在活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荣耀见证主的名。这是我这几年服侍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这个是刚刚这个白色跟绿色的这个裙子是缅甸的政府学校的一个服装，这是我们起初开始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敬拜和赞美。现在他们唱的是隶书语，是唱诗篇二十三篇。但是我们就他们要去读缅文书的时候，新年度开始我们老师会带入他们唱歌祷告交托祷告祝福祷告之后，才让他们去学校读书这样。所以我们在旧的房子简陋的房子我们也敬拜赞美，现在我们到新的场地我们也仍然在敬拜赞美，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敬拜的场地跟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敬拜的一个视频。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也要谢谢 CBCM 的同工牧师传道，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分享我们希望之家的事工。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讲，我们既然寻择了这一条的路是我们甘心寻择的，我们一定要甘心走上去。我们做这个工作虽然有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呢，因为有很小的孩子，我们今年五月份接受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是1岁零7个月，还很小，他们家很不幸，爸爸妈妈都离开世界，去年爸爸死，今年妈妈死，这样，所以呢，留下了那么小的 baby 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因为印度主的爱把他们接受过来，这样。我们有很小的小孩子在照顾，常常有人生病，常常有人很不舒服啊，哭啊，打啊，闹啊，这样。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但是因为有主的爱，有你们的带导和有你们的鼓励，所以非常感谢。我代表希望之家再一次谢谢 CBCM 的整个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上帝赐福你们，纪念你们的辛劳。好，谢谢。
谢谢曹传道。那不晓得网上跟在场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曹传道是不是有点时间可以回答一些弟兄姐妹们的问题？
好，
我想我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曹传道，我想我简单的耽误大家三五分钟。 因为曹总呢，很感谢主女士，你说你今年36岁，
是
我想到离开缅甸的时候，你好像还没出生。
是
啊，我大概是58年前从缅甸仰光离开的。
哦。
在那个58年之前，我在本身就是本地，我住了大概十。还重要吗？
声音不是很清楚，断断续续的，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听到了吗？
现在听到，现在刚刚的断断续续。
喂，那你祖祖从前我知道这个传教士去传福音，对不对？
是。
那以外，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在中国军队，是不是？
不好意思，声音很断断续续，我听得不是很连续的这样。
那个谁家的狗的麦克风应该关掉。
好，
是我们这边的，我这边的。
那我这样声音有没有听到？
现在听到。
那我第一个问你，隶属族是不是有部分是在缅甸，部分在中国？
是，大多数是在中国。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讲的那个，anyway， 我放哦，你的那个学校希望之家，为什么英文名字叫 Opposite High School， 是不是？
是希望之家，对。
英文名字是不是叫 Opposite High School？ 不是。
是。
因为我看你的地址是 Opposite High School， 是不是？
是，不是。
OK， 那是不是希望之家的英文名字？为什么用那个字？我不太清楚。
那个地址的名字，不是希望之家的名字。
OK， 谢谢。
好。
另外，我想，感谢主了，我在那个。周教室那边都是好，感谢。
谢谢。
哎，曹南道，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上面介绍你们缅甸北部的佤邦。
啊。
请问你们那个族也是在佤邦境内吗？
没有，我们跟佤邦还是一个距离的。
好，谢谢。
好。
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我们这边知道，他没有，家里面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问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啊？家里
那个李长老问曹传道说，您在家里面有没有弟兄姐妹？
有，我有一位姐姐，一位弟弟，一位妹妹。
啊，结婚了吗？
没有，他还没结婚。
我还没有结婚，是我女朋友现在在马来西亚省学院就读那个道硕，好吧，所以她没有毕业，所以我们还等待，在祷告中。好，谢谢你们关心。
还有什么问题？网上的弟兄还有没有？网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请李长老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谢谢曹传道跟我们的分享。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由曹传道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在工，我们知道主你的工，虽然那天兴起了我们的弟兄来那边做这样的服事的工作，看顾，你给他力量，给他智慧，家人给他耐心，看顾他们身体的健康，为那些孩子们的学习，求主的圣灵在他们 运行在他们当中做工，使这样的事工正是越做越有灿烂的前途。愿主与他们同在，也求主做感动的工作，让在熟悉他们的这样事工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也都能够在祷告，在他们的那个需要物质上面的需要，也帮助他们，让他们的施工能够继续向前，让主的名到处被得着荣耀。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听到分享的时间，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长老的带导，
阿门。